好，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上慈爱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不仅仅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赐给我们有好听的诗歌，借着诗歌可以更多的来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也可以软化我们的心。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孤独，什么叫做孤单，为什么我们可以孤独而不孤单。借着主你今天所要告诉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生活能够更有力，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依靠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二章四节到最后一节，是Joanne 姐妹帮我们读清是吧
？OK， 创世纪二章四节，创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比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谢谢Joanne姐妹。这一章我想我们可以 focus 在看看人造人的心意，因为他从一开始这一章的描述有点像个放大镜一样。第一句话是讲得很宽，说到创造天地的来历。然后第二句话呢，这边讲到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大家如果看英文的话，它是讲的造地天，就把地放在天的前面了。 就是把它的聚光啊，就缩小了一点啊，原来是从造整个宇宙，后面这句话呢，就注视在地上啊。你再往后看呢，就会发现呢，它的焦点慢慢就放到人的身上了，后面就是 focus 在人。那第五节呢，就是把人带出来了。他说到地上还没有草木，田间也还没有菜蔬啊。我们昨天读的话，好像是第三天啊，神好像造了草木菜蔬，好像都有了。但是你今天再更仔细一点啊，其实第三天感觉好像神只是造了种子在地里面，其实是还没有长出来的。一直到有人了以后啊，这些草树啊才长出来。他说因为还没有降雨，也没有人耕地，所以后来应该是降雨了，然后人也造出来了，所以到第九节就说了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所以长出来我想可能是第六天的事了。然后讲到神是怎么造了人，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最近听了一个解经的啊，他说很多人把这句话当作是人跟动物啊有分别的一个根据，因为人的鼻孔里有神吹气，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他觉得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因为你看英文的话，这句话后面有灵的活人，其实就是说成了活的人，就是有生命的人，没有说是有灵的活人啊这样子的翻译。所以人跟动物有差别，是有差别啊，但是根据的经文，他觉得更好的根据是昨天我们所读的，神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那一个可能是根据就更强一点。然后后面呢讲到神建了立了在伊甸里面立了一个园子，然后使树各样的树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可以果子可以做食物，所以这都跟人有关系。然后这里面呢有三节经文是绿色的，这个绿色的感觉是为后面第三章人犯罪啊做的铺垫，讲到有生命树，有善分别善恶的树，然后神吩咐亚当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最后讲到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是为后面人犯罪做铺路。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先不要把焦点聚集在人是怎么犯罪的，因为这个可以思想的地方很多。然后讲到有河从伊甸流出来，这个河是单数的，所以应该是一条河，但是这一条河在伊甸园呢那边分出来，四支分成四道，然后第一道是最特别的，第一道叫比逊，有金子，然后有珍珠，有红玛瑙。第二道叫基逊，第三道、第四道是现在还存在的，前两道已经现在找不到了。然后我红字这边呢，大概讲，就是讲到神怎么造人，还有讲到神的供应。蓝色的呢，就比较是讲到人的职分吧，或者是神造了人以后要人做什么事。所以15节讲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要使他修理看守。所以这是第一个，神造了人要人做的第一件事，修理看守。这个修理有服侍的意思啊，我看了很多解经书，就是有工作服侍的意思，看守就是有保护的意思。然后呢16节讲到神吩咐人，所以神既然会吩咐人，我讲神的期待就是人要听神的话，如果他不期待人听他的话，他就不会吩咐人了。所以可以看到我刚才前面讲的，看看神造人的心意，第一个让人可以有工作看守，然后希望人是可以听他的话的。然后呢这里有一句话突然冒出来了，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我们昨天读的经文呢，看到神造了什么东西都说好，到了第六天以后呢，说甚好。但是第六天说甚好，只是大家仔细看的话呢，应该是造了男人、女人，连女人都造了以后才甚好。光是造了男人，这边说神说不好，要造了一个配偶，造了配偶以后呢，才甚好。然后这边呢，就讲到神呢，把各式各样的动物啊、飞鸟带到他的面前，看他怎么命名。这个可以有很多个理解啊，一个就是神要看看，让亚当好像从被造的东西里面哈、被造的走兽啊，看看他有没有对哪一个特别有感受啊，可以做他的配偶来帮助他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神给他命名，让亚当命名，就是他让他有主权来管理，来管理这些地上的走兽飞鸟。然后后来呢，这些走兽飞鸟全部走完一遍以后呢，他说他没有见到配偶帮助他。后来呢，他睡着了，神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到他跟前。然后亚当醒来以后呢，一看到这一个人，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称他为女人。这个大概跟我们现在人家说触电啊，可能有关系哈、一看到这个就觉得跟其他的就不一样。然后呢，这里有一句话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就是讲到人要离开父母，通常讲到的是对孩子说的，孩子长大要独立，要离开父母。但是这句话也可以是对父母说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孩子长大，我们不可以把孩子都一直拉在我们的身边，孩子有一天是要离开，要跟妻子是要联合的。可是到了新约，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因为这是指的基督跟教会说的。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一些经文里面去思想一下，看看神造人的心意究竟是什么。然后另外，因为我们刚读完启示录，我觉得读完启示录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创世纪。神说他是初，他是中，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所以我把在创世纪看到的一些东西跟启示录一些东西，我觉得好像是类似的，我把它放在一起，让给弟兄姐妹做参考，看看是不是可以更多的让我们明白神为什么创造天地，为什么创造人，神对人的心意究竟是什么。起初呢，神造天地，到结束末了的时候呢，是有了新天新地。开始呢，造了伊甸园，最后呢，是有了新耶路撒冷。开始呢，是一条河从伊甸流出来，分为四道。到了启示录呢，是一条生命的河从耶路撒冷中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第一道河有金子、珍珠、玛瑙。到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建成的材料是金子、珍珠跟宝石，红玛瑙也是宝石。然后呢，开始呢有各样的树，可以悦人眼目，可以做食物。然后有生命树，有分别善恶树，还有其他很多的树。可是到了最终呢，好像只有生命树了。但是这个树上可以结各样的果子，然后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然后呢，创世纪描述的第一个婚姻是亚当跟夏娃，最后一个婚姻，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是羔羊与心腹的婚姻。所以这是我观察到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并不全，就是看看帮助大家是不是可以更多的来了解神造人的心意。那我们就分组可以分享一下，是不是可以从这些经文看看神造人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好，请小平帮我们分组。好，大家应该都回来了，有没有哪一组可以先跟我们分享，看看你们讨论了些什么。那个 吴长老，麦克风没开，对。
开了，开了，开。我们那个小组讨论最后那一段啊，讲到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最后，小丽问一个问题，我还没有讲完啊，现在再稍微讲啊。我从我个人养育孩子的经验，我告诉我们那一组的，如果你们还是很年轻呢，小孩还在10岁以下，赶快利用时间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我跟他们说，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要不然他们将来去了学校读书，还不认识主的话 ，It's already too late。我是怎么干的呢？他们在3岁开始，我就每天跟他们读儿童圣经，把整本读完，然后每天睡觉以前带他们祷告，一个摆在左边，一个摆在右边，同时跪下来。跟他们每天这样子做的话，他们自然而然心里面就知道什么叫神，什么叫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以前讲过，后来我儿子长大，人家问他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姓什么？”他说：“我姓祖。”他没有说我姓吴。后来我儿子大概6、7岁就决志信主了，我女儿大概也是7、8岁决志信主了。后来他们到学校，真的是你看到各种说法，30、40年之后的现在的社会更乱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主带到我们小孩带到主面前，是我们的失职，一定要记得。怎么做呢？尊主为大，夫妻一定要以身作则。父母在家不读圣经的话，你不要想办法要小孩子读圣经。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父母是基督徒的话，要，这是圣经讲的，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而且夫妻一定要是什么？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这点很重要，因为小孩子在环境、在家庭中长大，他们看父母的所行所言，潜移默化，在他们心里面就养成了。那刚刚那个小丽问到说：“哎呀，这个公立学校太可怕了，那又没有……”可他没讲完，我想他可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带他们去私立学校，怎么办？
对对对。
我猜你是问这个问题啊，我是很感谢神，就是说，神听祷告。我的女婿是个牧师，我女儿一直在家相夫教子，没有做事。但是他们到现在为止，他9月小孩要念高中了，从幼儿园直到现在，全部念私立的教会学校。他们没有什么钱啊，但是很感谢神是。女婿服侍神，神供应，就教会学校都免费收他们的学生啊孩子。那我不晓得你们情况是怎么样啊，但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带到神面前，求神指引，求神开路。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我们父母要很大很大的责任，把小孩带到主面前，让他们一生一世知道谁是他们心中的主。那这是最后这一段我刚刚在小组里面分享的啊，好吧，把时间给别的小组。
快乐组每次都是叫到快乐组。
大家早，我们小组啊，今天问了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10节到14节啊，这里提出来四道河，只有一道河讲了它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另外三道河没有提。另外一个问题啊，是在21节，为什么神让亚当睡着了，不让亚当看，是不是怕亚当疼呢？ 那我们讨论的结果啊，就说人之初性本善啊，在我们当初这个原则呢是没有善恶之别，但是呢亚当开始犯了错误，是他的女人引诱他，所以我们一下就判决了亚当是没有分辨能力的错误。那他的女人夏娃呢是贪的错误。那从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造人呢，他的预备是完整完备的，因为他的供应在第八第九节里面又有园子又有水又有果子，在第十八节里面 不光只是他提供了物质还提供了精神，要有良伴，但是呢也立下规矩让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十五节我们有责任，我们必须要在世上修理看守。二十节呢我们有权柄，我们可以为这些起名字。那所以会觉得说我们在世上啊，我们神造人给我们食物，给我们喝，给我们水来耕种啊，这其实在十节里面讲了一个两个字啊，滋润，英文是 watering。神造的事情他不会全部告诉我们为什么原因，但是他有丰富的供应。那我们呢，我们在世上呢真的不要担心啊，我们要专注主的吩咐去工作，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有一个有生命气息的，这个在一章三十节 breath of life， 生命气息我们是需要经过操练的。我们会碰到很多难题，碰到很多的拦阻引诱，但是我们要记着三个字哦，信、靠、行。分享完毕。
谢谢 Jennifer。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小组？
好，我们小组也分享了。首先。这我们的讨论到关于这个神吹气在人的鼻孔里面，这个不是单单让他有一个生命，而且呢与神有一个灵里面的连接，那么后来亚当犯罪之后这个连接就断了啊，他就不能够再与神同行，也不能够与神同在。再加多一点，就是这个灵魂在人来说是非常重要。常常我们听说基督教哈，你们太武断了，信的人就信你基督教的就可以上天堂，不信的就下地狱，太武断了，这神太残忍了。其实这个就表明了神的怜悯的方案，就是当人死了，叫的灵魂周围不死，那么灵魂去哪里？如果他是没有罪的话，他可以直接回到神那里，但是因为他的罪的缘故，神的圣洁和公义不能够接受有罪的 being 存在，所以神就差派耶稣基督下来降世为人，施行这个救赎，让信的人如果愿意信的，他就可以与神和好。这个不是信着上天堂不信下地狱这么简单，其实这个就讲到神的怜悯和他的救恩计划，这个我们明天会讲到。第二点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这个伊甸园之约，就是神在旧约里面立了七个约， OK， 这个是第一个约，就是叫人这看守要 manage 这个园中所有的东西，所以他是神实际有一个很好的安排的，就要人在这个园里面，不是吃喝玩乐就 每天睡到午间才起来呀、啊，怎样的？是一定要去做，有工作要做的。这个是人分内之事。第三个就是关于夫妻的盟约。刚才王美说呢，哈、啊，就是我 back up a little bit， 为什么神要做一夫一妻？为什么神不做三男一女或者两男三女？为什么要做一夫一妻？所以说刚才王美在提出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这个是奥秘。什么奥秘？就是基督与新妇的奥秘。就是将来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个新郎，教会这个新妇，一个就是一夫一妻的相对的表现。所以这个奥秘，只是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只是就是已经安排好，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基督再临，就用丈夫的身份去迎娶一个新妇，就是教会。所以就 reflect 到这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关系，就是从创世纪开始，也是神创造由始到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基督。还有一个就是神为什么要用人的肋骨来做个女人呢？有一个 Henry 马太是这样讲过的，他说人不用男人的头来做女人，就是不想让女人的操纵男人的意志。神也不从男人的脚拿个骨头出来，就是不要想要让男人去抢打女人做家里的主。男人从他的肋骨旁拿出来，就是要男人要保护个女人，让她靠近她的心旁，让她能够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分享。所以我们就还有其他人有没有分享的补充的没有？
好，我看到童阿姨把声音打开了，请童阿姨分享。
感谢主啊，今天这一章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特别是就是读到十六、十七节的这个地方，我觉得从十六、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随意吃，就表示神给人有自由意志来选择，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去在那个伊甸园里面随意吃这些树上的果子，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头很明确的说明神在一开始就给人自由意志，要人自己来选择决定听神的话还是不听神的话。这预表什么？预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是要信耶稣还是不要信耶稣，这是人自己要决定的。这个自由意志是真的给了我们，神就真的给了。所以很多人都在说神为什么要造这个树在那个园子里头，不造这个树的话那就完完美美直到永远。但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都是要经过试验的，如果没有正反两面，你就不知道你自己的选择是愿意听神的话呢还是愿意听自己。我觉得这两节是我真正想到，从一开始神就给人自由意志选择，
你如果选择了吃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你就接受了神的生命，你就会永远，就刚才梅弟兄讲的，永远和神有亲密的关系，就不断。但是如果你按照自由意志，你偏不听话，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你就与神断了联系，因为你要自己做主。我觉得这完全是预表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说以弗所书从创世以前神就立定了这个救恩，神就给人的自由意志一直到现在还是真正的给了我们，叫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决定要听神的话，要信耶稣，要得到与神的紧密的联系，得到神的生命。所以很多人不信还怪这是神定了啊，不选择我，其实完全是推卸自己的责任。所以我读这一段，我是觉得神造人干什么，我真正觉得这一个地方就是华梅提的，我们要想清楚，神造人叫我们像神，但我们又不是神，我们像神，我们要像主耶稣那样子，真正是一个信靠顺服，并且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的一个样子，活在世界上。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个敬畏神。人的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敬畏神的人。再一个要看见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切一切的物质都比不上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以神为主。哎，我觉得非常宝贵，这个慢慢的读啊，觉得神的话是从开始到最后都是明确的告诉我们人，我们要怎么样信靠顺服。谢谢，完了。
谢谢童姐妹。童阿姨刚才分享让我想到以前神吩咐人是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我感觉现在神也在对人说啊，说我们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树就是耶稣啊，就是我们要信耶稣，因为不信的话我们就会下地狱啊。我感觉好像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自己要做选择。我觉得当时亚当夏娃做错了选择，可能他们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死，他们没有经历过死。现在的人很多人不信，也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有地狱，不相信有硫磺火湖。所以我觉得现在跟以前情况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死，一定要经历了硫磺火湖我们才能够听神的话，我觉得是不需要的，应该是不需要的。好，我们请黄师母分享。
看到大家的讨论，我就让我想起来，哎呀，那个神放一个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那边，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害人受苦。哎，但是我这个地方我就看到，就是说人的健康的思想，就像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间，如果你一直往负面的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越来越沮丧，但是如果我们一看到神要我们思想的方向的时候，哇，你会越来越看到，哇，神怎么那么厉那么好，那么有智慧，那我就看到这个地方分别善恶树的那个神的智慧在那个地方。因为刚刚就像那个童阿姨讲的，我们人会分别善恶的时候，就会想说我还不错，我能够靠着自己来分别善恶，然后善的不去做，恶的 恶的不去做，善的多做，结果呢就可以分别出说靠着自己啊，就是刚好相反，只有靠着神啊，你才会从中间靠着神的话，你才能够有力量善的去做，恶的不做，所以分别善恶术就是很好的神的考验，我们到底我们这一生是靠自己而活呢，还是靠着神而活，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分别出来。就像那个亚当夏娃，他们真的是就是人类的这个不完美的代表，但是现在的教会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教会，只有从耶稣基督里面出来的这个靠着神的耶稣基督是头的这个才能够看到享受后来的新天新地，那神当初创造那个创造世界的时候很完美，要给人家 很多的享受，不是像现在的哎呀到处苦难大灾难，不是这样子，那人堕落的结果。所以这个历史上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到底靠神跟靠人很大的分别。那现在我们有苦难，我们怎么面对，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选择中间的时候，我们是选择靠神还是靠人。靠人的话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开始骂上帝，你怎么这个样子，然后骂配偶骂那个小孩，就是全部都是觉得推卸责任，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已经洗清了我们的罪了，我们不会不要在这个罪中间再继续的沉沦下去，我们是心腹，所以从这个神的计划中间呢，哎呀，这样子训练出来的神就最后他预备新天新地，在那个地方呢我们预备好了，像心腹一样这样降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中间，那个地方在那个城里面没有圣殿了，在城里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父神，就是我们的殿了。
谢谢黄师母。我们刚才那一组其实还讨论了一个问题，是我问大家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放诗歌，有一首歌叫 Alone Yet Not Alone， 中文是翻译成孤独却不孤单，所以我们还分享了孤独跟孤单的差别是什么，人孤独可以怎么办，那人孤单又怎么办。我是请 Alice 姐妹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就把我自己对孤独孤单的体会就从那首诗歌来的。孤独呢就是感觉就是在一个这个身体就是一个 physical 那个的情况，可能就是一个人那是一个孤独的情形，旁边没有别人。这个孤单呢是在心里，在心里头情感那个层次上面是觉得是孤单的，也就是可能在旁边有人，但是呢孤单那种感觉是说，但是我好像就是没有可以有伴侣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孤单的情况。那么所以我们刚那组在讲到孤独跟孤单的时候分享到说，虽然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在疫情中被 lock down， 也许我们哪都不能去，我也许就是全家就是没有别人，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身处可能是一个 孤独的环境，但是里头却不孤单。为什么呢？因为在疫情当中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有了成根，就像这个我们现在的成根就是从疫情 lockdown 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每日我们就来追求主，我们就真是享受主，所以基督呢成为我们的满足，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的心理的层面上我们不孤单。所以这是我们刚小组的讨论，谢谢。
谢谢 Alice。对，我们还讲到孤独 我想到圣经里面不是耶稣跟有一个在打水的时候井边有个妇人，那个妇人她有了五个丈夫是不是，还是七个丈夫，我觉得她就是孤单，但是她觉得她找配偶可以解决她的孤单，但是找配偶其实只能解决孤独，并不能解决孤单。孤单要怎么解决呢？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唱的那个诗歌里面，我觉得给了我们很多的 hint。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但是我想等一下结束以后我会把这个诗歌再放一遍，大家愿意留下来听的话欢迎你留下来听。那周弟兄好像很少看到在除了小组带领之外很少发言，我请周弟兄为我们祷告好吗？
好，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感谢今天的带领，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孤单孤独，我们也感谢天父赐下这个创世纪，让我们知道了怎样才能追求我们的真神。我们也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交托给主，交托给圣灵，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天继续在主的看顾下能够有一个好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场所，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生活中，今天继续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世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是由我们天父所创造的。我们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门，
阿门，
阿门。好，我会再放一次诗歌，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留下。